今天我们就有点大是吧？这声音，好久没有讲到了，这个有点啊，这样好一点是不是？哎，好，哎，再来一遍啊！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呢讲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7节啊。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我们可以一起念一遍啊。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好吧？因为经文不是很长哈。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天使将到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大家熟悉是不是啊？很熟悉的。我一般呢，我讲到的一般都是讲熟悉的经文啊，这个不熟悉经文我也不是很有把握能够讲。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重要，它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最短的那个章节，第十三章里面的这个前七节话。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大家会发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短，一共就十三句话。一般新约的这个圣经的那个分段的话，怎么也要到30句左右才分一段。那么分段的人呢，他是有意的把这13句话呢独立拿出来作为一章来单独的作为一章来那个突出它的这个重点。这是咱们哥林多前书的最重点的这个主题经文，就在13章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大家常常被这个引用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两点，这两点呢是从这7句话里面再总结出来，到底爱的重点在哪里啊？一共这两点。第一点的话呢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个是第一个，这7句话里面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第二个重点。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最妙的道我们也就抓住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我们讲一讲这两点。那先看这第一点。第一点的话呢，我们我这个举一个我找了一个人的这个例子，咱们讲一讲他的见证啊。这个呢可以把这个不喜欢不义，哎，只喜欢这个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这一个主题能够突出出来。那么这个人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啊，他的英文名叫 Boethius， 他是一个古罗马啊，这个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古罗马的一个哲学家啊。咱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到底翻译成什么呢，到现在我也没有这个找到他具体的一个人名的一个翻译。有人翻译成博伊修斯啊，还有翻译成博伊乌提，我觉得博伊乌提这个不好，不是很好听是吧。所以呢咱们就叫他这个博伊修斯啊。那么这个人他这个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出生在古罗马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贵族家庭。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分裂啊，分裂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他是在意大利出生的，他也就是西罗马的那个势力范围内的。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啊，那个执政的时候。他长大不久以后，西罗马就被 这个日耳曼人给灭掉了啊。所以呢，西罗马帝国就也就是他等他长大的时候，西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亡国以后呢，那日耳曼民族呢，那个哥德王呢，他就跑到西罗马的地盘上呢，哎，他来当皇帝了啊，就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雏形，就是那时候产生。那么他是蛮族，所谓蛮族就是他没大有文化的啊，这个能打能杀这可以啊，但是那治国他不行，所以呢他就请这个 Boethius 啊，他出来啊帮他执政，因为 Boethius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哲学家啊，科学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当然他更重要的他是个基督徒啊，因为那个时候啊，罗马因为他是受康斯坦丁的政治那个影响，那时候基督教在罗马的势力范围内已经这个发展的已经很这个很普遍了，所以呢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当时在这个西罗马这个帝国里面呢，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相当的大。他们家是一个政治世家，就是在古罗马的那些贵族里面啊，他是一个这个算是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那么他当时呢被那个日耳曼那个皇帝请出来呢，当相当于宰相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这个 Boethius 这个人呢，他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呢，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他一上台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用他的这个基督徒那个理念啊，他要开始展开一个就是反腐的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因为当时的那个政治环境呢，还是很这个污浊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贪官腐，很多那个贪官污吏的。那么他这一做以后呢，得罪了不少人啊，得罪不少权势人。哎，结果呢，这些人大家这个都很熟悉这个咱们中国历史了，这个就是和中国的历史差不多啊。那么就去皇帝那里就打小报告，那么就控告他是什么呢？treason啊，这个是叛国罪啊，就说他这个不忠心于这个日耳曼这皇帝。哎，结果呢，他就被怎么了呢？就被打到了这个监牢里面了啊，打到监狱里面去，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不久呢，他就被判处死刑了啊，他的财产什么都被没收了。所以呢，这个人呢是一个红极一时，但是一下子就掉到又掉到那个最底层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就是说这个升的也高，是那个掉的也惨了啊，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如果不是他写了那本我们待会儿要介绍那本书，这个人很容易就被历史遗忘了，因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历史上面出现过这种事情的人多了啊，哎，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写过一本书叫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那么这个书呢就是应该怎么翻译，应该是翻译成来自哲学的安慰，实际上呢就是那 Consolation 那个词，如果看那个书的话呢，更像是开导啊，从哲学来的开导。这本书虽然不是咱们就是说引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什么神学啊，怎么那个像约伯那样怎么解释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好人会受难啊，这个坏人反而 prosper 啊，就是坏人非常的这个亨通啊什么。但是这本书是被公认为是这个就是咱们基督教的那个 literature 里面，它是符合基督教观点的这么一本哲学书籍啊。那么我们呢今天呢，我就是说看看这本书里面他是怎么来看待他这个人生的，因为他这个人生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是被人诬陷的，他是想做好事情，他是想让那些贪污的人受到这个应有的这个法律制裁，反而被人诬陷啊，这个被人给那个弄到监狱里面啊，而且呢不让他有辩护的机会，马上就要被处死啊。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在监狱里面呢，他就开始去反思啊，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他把他反思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写成那本书啊。我为了准备这个讲道呢，我这几个星期我在那恶补，我在这里看这个书哈、啊。 看得我这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好几根哈。哎，这个书不容易这个读懂的哈，这个书不容易读懂。那我现在大致上给大家就是说，在这里啊，因为所以我就为什么我拿着这个我的这个 study notes， 因为根本就记不住它这个一些观点，因为比较这个难 follow 哈。所以呢，我们就把他这个书呢，就是把我能够理解的几点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啊，他关于他这个人生的这个反思的这个答案是如何的，因为他提出来的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人生的问题。为什么这种事情让摊到我身上，让我这么倒霉？是吧？为什么那个在旁边那个明明是他的错，明明是他不对，哎，他反而又升官又发财的啊？有这么个上帝在天上看着的话，他怎么连管都不管呢？啊？所以呢，他这本书呢就是要来回答啊这些问题。这本书里面呢，这本书呢是用一个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啊，所以这种文学风格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有点像约伯记啊。那么谁和他对话呢？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这么一个叫 philosophy 的这么一个女神啊。这个女神的话呢，就是开导他的啊。那么这个 Boethius 呢，就是被开导的人啊，用对话的形式写的。这个 philosophy 他见了这个，就是这个画里面哈，大家看这个黑，这个皮肤比较黑的那个老头是 Boethius 啊，那个皮肤比较白的那个女妇女呢，那个就是 philosophy 啊。那就说，他说你认识我吗？ Boethius 说你是谁呀？说你就是用我的那个喂养你长大的，我就是那个 philosophy 啊。你怎么这个不认识我了呢？我来就是想来给你一些这个安慰。我知道你现在啊 spiritually 灵里面啊，你需要医治。然后呢，不一阵子就开始发牢骚，他就开始讲，我是好人啊，结果呢被人诬陷了，这个坏人呢，这个得志啊，我这个义人呢反而这个受害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啊？那然后呢，弗劳斯维就一步一步的就开始进行这个逻辑推理了。第一步，他说啊，你首先你的这个问题是幸福观的问题，这个是首先要给解决的。你现在你很沮丧啊，这个很这个想不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于你想不通为什么你那些合法的财产被人给拿走了啊，那些贪污的人反而他那些非法财产反而还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 philosophy 就说出来了一个这个书里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你的幸福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你的幸福是建立在财富、健康、名望之上的话，那就好比是什么，就好比是把一个房子盖在一个沙土之上，那个房子说倒就倒的，那个基础不牢的啊。他是说财富谁管了财富呢？是一个转动车轮的这么一个 fortune 的这么一个 evil woman 啊，他就是说一个坏的这么一个神，他就转那个 fortune 那个 wheel。 你看大家就看到那个什么bingo 什么那个轮子那么转，对不对？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很少转那个轮子，西方人转了，因为西方人读过这本书，是吧？所以那个书里面就说那个 fortune 转到你了，你有钱了，但是他明天他转到别人了，你那个财产就拿走了。所以说你的幸福观有问题，这幸福观不能够放在这个建立在这些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幸福观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建立在 develop 神赐给我们的那个 virtue 那个美德。你只有你道德完美了，这个幸福谁都挪不走的啊！这个幸福谁都挪不走。这就好比是把房子什么建立在磐石之上，这个风也吹不倒，是雨也淋不坏的啊。所以这个是说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当你真正的理解了真理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幸福了。你有了这个真正的这个他的那个英语的那个翻译是 self sufficiency， 就是说你不需要其他的那些东西来给你幸福了，不需要从环境那里得到幸福， 你自己的这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个 image 已经有了，你就得到真正幸福。所以他这是那本书里面提出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幸福观问题，你怎么来得到真正的幸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这个从他那个书里面可以得到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小人得志是吧？那么这个君子道消，这个怎么解释？然后呢，这个女神又开始讲了，她又讲就是说，上帝是 good， 不单单就上帝是好的，是全善的。然后呢，他这个书里面又开始引入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不是单单是善是来自神，神就是善。那个意思就是说，罪恶不是神造的，这一个观点很重要。那个恶人他不是神造的，那么恶人是什么呢？这个逻辑推理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来了，恶人就是他没有得到善的人，他还没有得到来自神的那个最初的那个完美善的。less 他那里面说是 less human， 你 less human 的那就是恶人。这样的话，你应该对他一个什么态度啊？啊，那博医生说，那就应该对他一个是医生对病人的一种同情的态度。哎，对了，他就说这就对了，你不应该去记恨他们，因为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善，所以才显出这个恶来。那你就应该是对他们一种不是一种恨，而是一种同情的这么一个态度来对待他们。再说了，他是说，谁说恶人一定是 prosper 的？那不是的，这只是你看起来这种假象，恶人好像是横空发达，那不是这样子的。恶人在作恶的时候，并不能够给他带来幸福。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过了，恶人不是说是他你贪污，大家知道，你贪来的这些钱什么的，真的能给你带来幸福？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贪污的人，他贪一次他不贪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贪了以后的话，他不能满足，他得不到那个幸福，所以他以为他再贪一点他就能幸福，所以他不断的贪，一直到他被这个抓住为止。这就是，所以这就是说，你不要认为那些恶人很幸福，他们并不幸福的啊。所以呢，你要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啊，不要去记恨他们，不要计算人的恶。那么再接下来他又开始讲，真的，难道这个 evil 这个坏的人啊，这个还有坏的灵魔鬼撒旦，他真的能够harm you， 就是真的能够伤害你吗？啊，谢谢啊，真的能够伤害你吗？实际上不是的。你现在处的这个环境，你最敬佩的那两个人，苏格拉底和耶稣，都经历过。苏格拉底判过罪，耶稣也是判过罪，都是判过罪啊！这个被这个放在这个啊放被关起来的啊。那么耶稣因为 treason 是谋逆罪啊，谋逆和叛国差不多了，反正就是死罪了，就是死罪了啊。所以，但是他们有没有去记恨这个迫害他们的人啊？伯伊特说没有啊。哎，对了，他就说这个就是下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人是有 free will 的，他有这个自由的，这个他有这个自由的灵在里面。他就说恶他能够把你的肉体拿去，这个可以，但是他不能够来把你的这个思想给控制住。你可以选择用善来对待那些迫害你的人，就像耶稣那样。你也可以选择像常人一样的，就是你欠我的，我非要让你还，你对我这个不好，我就恨你的。你也可以这样选择，这个选择是你自己的。这个恶什么时候真正的伤害到你了？当你去恨那些把你关到监狱里来的人的时候，那时候恶就掌权了。所以这个观点非常 powerful， 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观点。之所以你今天 Boethius 你落到这个光景，就是因为神他要试探你的信心。你不是说你爱神吗？那就看你对你现在这个处境的反应，到底是一个信神的像耶稣那样的反应呢， 你还是像不信神的，就是这个想着怎么去那个有朝一日我能伸冤昭雪，我去这个报复迫害我的人，这是你的 choice 啊。所以呢，他就说你这个 philosophy 接着说，你应该感谢那些把你这个诬陷你、迫害你、把你放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的人，因为正是他们是神用来提炼你信心、提升你信心、把你造就成一个神的 image 的一个工具。你说你现在这个被人这个诬陷啊，你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名声啊，就被人给这个玷污了，因为他们是诽谤嘛，诽谤这个 Boethius 啊，说他是贪污啊，说他是这个行邪术什么。但是然后呢，这个弗朗斯就是说当年啊迫害过这个苏格拉底的、迫害过耶稣的人，他们现在都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没人知道他们，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社会他们没有什么贡献，但是耶稣的名字却千古流芳，对不对？这就是他回过头来说，不是小人得志，小人的名声啊什么都好的，不是的啊，说不是这么想。所以呢，他就说，最终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应该用什么？应该用一种这个用同情的、用一种尊敬的、用一种感谢的心来对待那些这个迫害政治人的这个迫害政治的人的那些人啊，或这些坏人。所以这个观点非常非常 powerful。这本书写完了不久啊，他 Boethius 就被处死了啊，这是非法处死的啊。当时呢，这个酷刑啊，这个罗马的这个刑罚之狠，他是把这个相传是用那个绳子把那个脑袋给卷起来，这样一勒啊，两个眼睛就弹出去了啊，两个眼珠子就弹出去，是这么被弄死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啊，在这么一个命运下的这么一个人，他写出来这么一本书，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不是他的那些其他那些著作都被烧毁了啊，都被烧毁。但是就这本书，他放在了那个监狱里面，结果呢就被人给发现啊，被人发现。他死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他这本书会对后世的影响会有那么大，因为他当时那个书很有可能就被他的那个敌人拿走，就随便一扔、随便一烧就完了，所以他不知道的，他只是想写而已啊，他写出来。所以呢，是这么一个人物啊，这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么一个人。那么，对不起啊，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就是从他的这个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个从基督那里来的那种精神，那个精神就是对待负面的人和事，我们能否有一个正面的反应？这个就是摆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面前的一个 test 啊。所以，对于负面的人和事，如果反应我们的反应也跟着是负面的，那你再读圣经啊，你再来教会，那也枉然啊，最妙的道没有得到啊。所以呢，我那个从那个网上我看到这四句话，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呢，我就把它给放在这个上面啊。他说，如果被人误解的时候啊，你能够微微的一笑，是吧？这是一种素养啊。那么你受委屈的时候能够坦然的一笑呢？那就这是一种大度。那么这个吃亏的时候你能开心的一笑，这是豁达，是吧？轻蔑的时候呢，你这个能够平静的一笑呢，这个就是啊自信，是吧？你说别人说你讲道讲得很差的时候，对吧？你能够无所谓的这么一笑，是吧？这个就是不负责任了啊！你能不能无所谓的那么一笑就完蛋了啊？所以，但是呢，这四句话很重要。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啊，就看你什么时候你那个信心得到这个 test 了，就看这些，就看你在负面的环境下面，你被人误解的时候，是吧？你受委屈的时候， 你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反应如何，是吧？你那个，你说那个这个自信吧，你就说你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如果你是平静的一笑，那恰恰说明你有自信啊。如果别人说你没自信，你就啊，你这么说我没自信，那就是没自信的表现嘛，啊，所以这个咱们最妙的道，这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负面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面来探测我们的信心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能做到吗？能做到吗？啊，这能做到吗？很难啊，很难做到。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这个是反人性的，这个不 natural 的。 natural 的反应是什么？ natural 的反应不是笑啊，你是一哭一恨，那是 natural 的反应的。这个是信神的人能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信神了啊。不说这个，你说啊，信了神你就有健康财富啊，这个待会我们再讲啊，待会我们再讲这个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个律法的总纲，无非就是爱神爱人这两点，对不对啊？这两点是耶稣说的，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对吧？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两点实际上就一点，就是爱神这一点。那你为什么要提到爱人呢？你看你是不是爱神，就要看你是不是爱人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要爱人。曾经有这么一种错误的这个观点，说几十年前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对这个灵恩运动就开始批评了，对吧？就说这个灵恩运动就是把这个神本主义啊给降低到这个人本主义啊，你们就不讲神怎么怎么样，总是讲人啊，讲要这个对人好啊什么的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圣经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误解。真正开始强调人本主义的是谁？是耶稣，是耶稣基督本人。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记载，他很多教导都在强调爱人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教会啊，这个犹太人这个教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就在讲啊，爱神啊，爱神啊，就在讲律法啊，我们要怎么尊敬神啊，我们要怎么献祭啊，礼拜天的时候可千万什么都不能做呀，做了的话就是不爱神了，怎么怎么样。然后耶稣就开始讲，就说如果礼拜天的时候你要是看见一个人在那奄奄一息的，你难道不去救吗？对不对？如果你要是看到那个邻家的那个驴要是掉到了那个井里面，你难道不去救人？所以耶稣真正强调爱人人本主义的是耶稣。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不信神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非常信神。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了，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被强盗给这个偷了啊，一无所有了，而且被强盗打了半死，躺在路边，有个文士过去了，哎，看看他走了，法利赛人看他走了。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啊，文士、法利赛人不愿意去，连碰都不愿意碰那个人？那是因为摩西律法里面有这么一个律法，说是死的人不能碰的，他不洁净的，对不对？因为那个人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不知道他死不死。如果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你万一那个人是死了，你啪一碰的话，你就不能进去，因为你是不洁的。所以这些不愿意碰那个人的人，他是为了神的缘故不去碰的，对吧？那个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一般是不怎么去教会，反正就是灵命比较低的吧。哎，他不管了，他就去救了，救那个人了，对吧？然后耶稣就讲了，就是说真正的那个爱邻居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耶稣讲一定要爱人爱人，就是因为什么？你不爱人的话，你再说你爱神，那不对的啊。那你没有在爱神。那么爱人的话呢，你怎么知道你爱人呢？那就是下面这个了，是不是？要像博伊斯讲的呀，你能够去爱那些你不愿意爱的人，这个才叫爱人的。如果你只是说是，哎，我对这个，哎，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吧，我都特别好啊，我对这个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我的那父母都特别好，那个不算什么，那个你不信神你也能做到的，那是出于人的一种本能。 你能够去对很对不起你的婆婆，你对她好哎，那个差不多是吧？那个差不多啊，啊，这个开玩笑了啊，这差不多。你能够对很这个很挑剔的人，你能够对他们也有一种爱了，那说明你爱人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那个爱，凡是包容啊，凡是忍耐。如果那个人他很可爱，你包容他什么嘛？啊，你忍耐他什么嘛？他又没得罪你。所以那几句经文他讲的就是爱所有的人才需要包容，才需要忍耐，才需要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非要强调啊，今天我们的正道非要强调你要去爱那些负面的人啊，就非要强调的。那么能做到吗？很难。你能做到，靠自己能做到，你就不需要爱谁了。所以这个图他又回去了。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碰到一些我们很难去爱的、很难去相处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不要抱怨，哎呀，神啊，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环境啊？有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哎呀，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和我的这个配偶过下去了啊，怎么样？是吧？基督徒也有离婚的啊。那么为什么圣经当中讲基督徒不能离婚呢？那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连曾经你爱过的，你不爱你不会和他结婚，对吧？你连这么一个人你都没有办法和他过下去，你就没有办法 handle 他的话，那你还说你是信神的，那个就自相矛盾了，那就自相矛盾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当中强调这个夫妇他强调不能够这个离婚的原因啊。当然了，这是强调是信徒，你不信不要紧的，神不管你的，你不信嘛，你不信神嘛，你不能 take 他，那不要紧。但是如果你既说我是个基督徒，又说我必须和我的老婆离婚，或者我的先生离婚，因为这个人很差，那耶稣就说，对了，他就是因为很差，我才把他配给你。你因为你是信徒嘛，对不对？你信神的话就，那么神总得给我们一个出路了。那怎么这个出路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大箭头上面啊。我们说你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当我们有没有办法释怀的人的时候，不管是家里人也好啊，这个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有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向神祷告。你向神祷告的时候啊，不要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改变他啊，让他变成个好人，那我他可爱起来，不要这样祷告。你要让神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就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的去爱这个人，所以我才要信你嘛，对不对？你就说，神啊，你进来啊，你就这个祷告的话呢，你别的你不要，这个别的杂念你不要有啊，这个是最佳效果呢，就是。所以你别的杂念不要有的情况下，你把这个神呢，你进来，然后呢，这呼气呼出去的时候呢，说这个某某某啊，我祝福你啊，就是很简单这个祷告，要很安静的啊，很安静的这个上主是邱正讲了，就很安静的情况下，你就说神呢，你进来，然后呢某某某我祝福你，你不需要做多啊，一天啊，你每天早上你做十次就行啊，这个。但是要真心做了啊，这个两个星期之后，短的一个星期之后就能见效啊。这个药方啊，这个药方，这个是耶稣讲的啊，我这个没有在这个瞎讲的啊。这个是神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说真正的，还是那句话，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周围人对你都很好，你很幸福，不是的。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当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能够照样的能够去爱他的时候，那时候你能够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做不到，没错，是做不到。所以呢，需要修炼啊，你需要去操练，属灵操练，就是说，耶稣你进来，然后呢，某某某祝福你，说你会。那这个污秽的言语就不能出口嘛，对不对？都要出口，就要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嘛，是不是？你某某人我就祝福你，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态会慢慢的就转， 而且还转得很快，因为耶稣他必然听这样的祷告啊，他不听的耶稣，那耶稣讲话，那不是我的责任了。那耶稣讲话，他讲话不算数，那去找耶稣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敢给大家讲啊。我做过了才给大家讲，这个办法是很灵验的啊。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就快点啊，这个啰里啰嗦的，我们就啊，就快点，这个表错了啊。所以那个讲到这里的话。那问题就来了，你说啊，对我们好的好人，对吧？你也爱他，你也赞美他，祝福他。哦，坏人，你也赞美他，这个祝福他，也不叫他的恶，那不成活稀泥了吗？对不对？那不成活稀泥。所以说，还有第二点很重要的，在我们不记恨人的同时，我们也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那个正气啊！这个呢，我们就快的讲一下。这个我再选一个例子啊，选一个见证，马丁·路德·金，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啊。马丁·路德·金在这个在美国是很有这个影响力的啊，一个民权领袖。那么这个人呢，他写过一封信啊。A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他在 Birmingham 这个美国一个南部的这么一个小城市里面呢，他被抓起来了，啊，因为什么？他触犯了这个种族隔离这个法律啊，反正他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呢，他在监狱里面，他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是八位这个白人牧师，还有白人神父、白人神职人员写给他的一封信。那封信大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呀。你又不是 Birmingham 的人，因为马丁路德金他是波士顿的，他跑到南部来呢，在这搞个，他那白人就那牧师们，他们就说你跑到我们这里来啊，你来煽动这个黑人来这个就不抵抗运动嘛，煽动黑人走向街头啊什么的，你们把这个我们这个很宁静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秩序啊都搞乱了啊，你是 outsider， 而且呢你的也太极端了。啊，我们呢应该这个 wait 啊，容忍啊，是吧？要容忍嘛，要容忍。而且呢，你要有什么这个争端什么的话呢，应该去这个法院啊或者市政府啊协商解决啊，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呢，这封信呢写完了写出来了以后的话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就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就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一封信的啊。那么。这封信的话呢，有这么几点啊，因为大家这个信应该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呢，我就不再这个不再那个多讲了啊。那么，主要讲和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啊，这个几点。第一点，马丁·路德·金出来啊，这个领导的黑人去这个走向街头，不是因为他自己受到了什么不公正待遇。他是波士顿大学学神学博士啊，所以呢，他的 life 应该是很好的啊，因为他在美国北部啊，他没有像美国南部那么糟糕啊，他可以当牧师也好，当神学院教授也好，所以也罢，他的这个 life 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受到这个美国种族歧视的这个影响很大啊，就所以呢。他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啊来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不像是你那个上访啊什么，那或多或少的都是政府对他有些对不住的地方啊，所以他在上访啊示威着。马丁路德金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么一种正气，他才出来的。然后呢，他也不是个 outsider 啊，因为别人说你不是 Birmingham 人，你跑到这来干嘛嘛？马丁路德金说了一句名言啊，他说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就是说，这个不一个地方的不义，它是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对这个正义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呢，这是中国人的话呢，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这是因为这个，他说我不是什么 outsider 啊，我是个美国公民，所以他就来到了这 Birmingham 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呢说遵守法律， 遵守法律，耶稣他也没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呀。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也是去治病的。因为你说他犯法了没有？他是犯法了，因为按照犹太法律，礼拜天什么都不能做的，要不然就是那个犯法了啊。然后呢，他就说不义之法，我们不但不应该遵守，还应该什么有勇气站出来废除它，是不是？所以这个需要勇气的啊，是个需要勇气去这个不遵守这个不义之法。他说你们说我是极端分子，说耶稣也是个极端分子，耶稣他这个总是在挑战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权威。所以说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因为他这个耶稣是个极端分子，对不对啊？那么你说让我们等待啊，忍耐啊，要等待。他说等待什么呢？等待我们从这个300多年前这个美国立国的时候，我们就在等待，因为那是黑奴嘛，对不对？也在等待，对吧？经历了独立战争，经历了南北战争，直到今天还是在 Birmingham 这个地方还是出现了不义的这个法律，对不对？你要我们等待，那么我们是这个想给这个政府啊什么做那个 negotiation 啊，这个做这协商妥协，但是政府他们没有这个听我们的话，所以呢我们这样做呢是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这么一种运动呢来改变这个不义的啊美国这个 injustice 这么一个现状啊。所以呢他讲的这个句句话的话都是符合圣经的这个道理，他没有做不符合这个圣经教导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说的最妙的道的第二点，那就是要有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种正气在身上。没有这个只有第一点的话，那像和稀泥一样，没有原则性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点。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我们再讲讲看为什么说最妙的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妙这个字很奇妙的啊，这个字很奇妙的。在圣经里面有最真的道，最美的道，对吧？都有，唯独这个最妙的道还就在这一个地方，用妙这个字来形容耶稣的这个道啊。那么这个字的话呢，我就查了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资讯啊，这 internet 还真是好啊，这个查什么要什么，这有什么啊，这个一查以后的话呢，像我这不认识这希腊字母的也能够看看这希腊原文的这个翻译啊，这是从 interlinear Bible 上面这个摘抄下来的啊。那么你看希腊的这个原文，如果按照这个下一个就是新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翻译的话呢，它是 more excellent， 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呢也是 more excellent， 最后一句的那个 interlinear Bible 呢，就是说原文的翻译呢是 more surprising， 所以这里面都不是 most 啊，虽然咱们的 NIV 翻译的是 most excellent， 但是实际上原文的那个翻译它是一个比较形式。所以这个妙这个字的话，在中文里面这个妙这个字是最妙的道，就是有一个比较在里面。这个 surpassing 的话就是超越啊，就相比它比你更好，别的也好，但是呢它是更好，这个才叫 surpassing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咱们中文的这个和合版的翻译啊，这个虽然比较绕口比较古老，但是和合版的这个翻译的人真是下了功夫，他这个选这个字选的是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妙这个字就是和某种东西在比，而且呢它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不单单能够说它比它更好，而且它还是一种妙妙在，就是说他和别的一些这个道的这个讲了以后，他告诉你一个方法来区别出来我们耶稣基督之道好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妙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就我们往下看了啊。那么妙在什么地方呢？有两个比较，一个有两点啊。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最妙的道能够把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和其他二层天的灵给区分开。 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当年的哥林多这个教会呢，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啊，这个会众啊，他们一看别人能够讲这个方言啊，哎呀，这个人很厉害，很厉害啊，或者一看这个人会行神迹啊，他就觉得这人很厉害啊，或者讲道啊，这个当中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念过了是吧？他那对不起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讲过的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讲有先知讲道之能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人肯定是来自神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然后的话呢，保罗就讲了，讲道保罗也行，这个讲方言保罗也行。保罗说了嘛，我讲方言比你们谁都多，对不对？这都是讲了。但是呢，保罗说这些呀，都还不是最妙的道啊。然后呢，保罗就开始讲了什么是最妙的道，这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爱这个东西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那是因为这个有些弟兄怎么又讲你们教会是吧？这个祷告啊，这个哎呦，这个病能得医治，我说谁能别人？他说我去信别的啊，你去这个雍和宫上香啊，你还是信法轮功啊什么的，他也能得到这个啊。咱们共产党说这法轮功是这个伪科学啊，这个我要给那个这个法轮功咱们说几句公道话啊，这个伪科学，这个不能够这个以偏概全的，就是有伪科学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的话呢，如果这个李洪志李老师他身上有这个特异功能，这个我也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单单是只有神能够行神迹的啊。这个敌基督撒旦二层天的灵，他也有这个本事的，也有这个本事的啊。那么他不见得他对你有，就是说不见得他真的二层天的人真的个个都对人有恶意，这倒不见得。你如果去烧香啊，拜他磕头啊，他还能真能帮你办点事儿啊。这个因为什么？我们人你想想看，你给他点好处什么的他都愿意办事，更何况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灵的话，他不见。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能有病，他把你病治好了，他能救你一时，他不能救你一世啊，这个就是问题了。你还没有谁是这个被某某某某大师什么的医治好了的人，他长生不老了，他从此再不得病了，没有的，该死还是要死的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问题了。只有这个最妙的道能够把我们脱离我们现在这个必死的这个身体这个命运，把我们就引到永生的那个里面，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二层天的助理能做到了。因为耶稣基督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这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做到的。那么怎么来分辨耶稣基督的道，怎么分辨这个灵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我们信耶稣，我们能够爱人并且爱所有的人，这个是其他的这个你拜这个呀神啊，拜那个神啊，他们不讲的。他们只讲什么财富健康是吧，健康财富。当然了，我们的神也能给我们健康财富，只是就当然教会里面也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成功神学什么也有一些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只强调健康财富，这个就不对了啊。只强调财富的嘛，那最妙的道就不讲了，对不对？最妙的道就被我们给忽略掉。先求神的活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我们的信心能够就是成熟到我们说神呢，我信你胜过一切。什么胜过一切呢？你哪怕是这一生不给我健康，不给我财富，我对你的爱不改变，哎，行了，你有了这个心了，健康财富这一切就加给你们啊，就这意思。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心，你只求这个神也给你的话，那这神就不是帮我们，是害我们啊，就是害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啊，就怎么分辨是神的道和其他的 诸灵的这个道的这个分别，就在这个地方。那第二点的话呢，在我们的末世啊，把握住真正的这个信仰。如今是末世啊，这个呢怎么来理解的啊？末世它不是个时间概念啊，有些基督徒他误解了，一提到末世，当中提到末世，他总觉得那个世界末日快到了，他以为是个时间概念。如果真的是时间概念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我们人类有记载的这个历史也只过5000年，那耶稣喊末世就喊了2000年，他还说这若时间概念的话，那耶稣就不对了。末世不是时间概念，不要再算这个时间了。耶稣说了，没有人知道这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耶稣会再来。所以末世是个状态概念，是个状态概念。什么状态呢？是一个有教无信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看亚伯拉罕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无教有信的时代。亚伯拉罕是不去教会的，因为没教会可去，他没有教，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圣经当中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对吧？亚伯拉罕有信，他有信仰，但是他那时候没有教会。后来了，又到了摩西时代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摩西五经了，有律法出来了啊，这个利未记这个祭司啊，这应该穿什么衣服，那个就是出现了教了，这个religion 就开始出现。那时候是有教有信，到了耶稣时代就是末世了，有教无信的变了。那摩西的律法都在，摩西的那些规矩都在，只是去教会的人已经不信神了啊，就神来了他们也不认识，就把耶稣就钉死了啊。如今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话，也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啊，去教会的人很多，弟兄姊妹，但是信神的人就不一定多了啊。因为我从1993年就开始去教会，97年信的主，那到现在的话算算也快20年了啊。我走过很多的这个弯路啊，说实在的啊，走过很多弯路，我也犯过很多错误。到今天，唯一的一点点得着，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最妙的道，这一点点得着。教会不在于你去了教会，你肯定得到耶稣永生，倒不在于这个，就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不计算人的恶的那种博爱的之心，有没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那种正气。如果生命当中没有这个，你再去教会也枉然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温一下啊，这个保罗的这个信息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今天呢，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读到这最妙的道。主啊，也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去祝福那些我们以前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办法放下的，对我们有亏欠的，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像你那样的去爱他们，去祝福他们。主啊，也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正义的心。主啊，能够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做盐做光。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